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仍旧按章按节的查考但以理书。我们看到巴比伦帝国在伯沙撒做王的时候被马代波斯所灭，这次我们所要思想这个经文讲到但以理解释墙上文字的意思之前，衷心地向伯沙撒王讲述一篇道理。好，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开大以理书第五章十八节，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仔细研读今天的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但以理书，如果您手边有圣经，请打开到但以理书第五章。这时候呢，但以理将近90岁了，因为70年的被掳期间呢即将过去了。他呢大概是在少年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的，所以呢70年再加上那一段少年时期，使得他的年龄呢接近了90高龄了，可能是85到90岁之间吧。现在呢他利用了这个机会向这个年轻的伯沙撒王宣讲了一篇讯息。但以理书第五章的第18和19节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尽恐惧，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拥有的专制政权。19和20节，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那些在天上的守望圣者夺取了他的荣耀。但以理书第五章21和22节说，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伯沙撒呀，你是他的儿子或作孙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伯沙撒呢非常清楚他祖父身上发生的事情，例如他发疯了七七以后恢复正常了，然后宣告说地上没有神像但以理的神，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要立谁执掌国权都由这位神来决定的。伯沙撒呢知道这一切，但以理在这里提醒他啊，你清楚明白这一切事，却故意犯罪得罪神，你是再也清楚不过的。但以理书第五章的23节说，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啊，这就是伯沙撒犯的罪。他呢赞美那些用金银铜铁木石制造的偶像，那些个假神偶像都是用人手造的，他们不能看不能听也没有知觉的那些小偶像，他就去赞美那些毫无知识的假神，反而亵渎了那手中有他的生命气息的神。那手中有你气息的神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宣告。我们的肺呢是由非自主性的肌肉组成的，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附在骨骼上。你呢不必思想就会呼吸了啊，呼吸呢在我们身上是自主完成的。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病，他们要想一想才能够呼吸啊，这是非常可怜的，是因为他们会断断续续的睡觉。实际上医学专家已经检测过这些病人的问题了，发现他们睡觉啊持续的时间很短，只能够睡30秒钟就必须要醒过来呼吸一下，然后再睡30秒。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恐惧的疾病，因为他们要去思想，由思想去控制呼吸，他们要想一想才能够呼吸。但是你就不需要这样做了，你要为此而感谢神，神控制人的气息，也控制人的心跳，这真是有意思啊！神替我们管理对我们生命攸关的器官，而让我们管理身上其他部分的肌肉。神给了我们所谓的非自主的神经，就是说那些不需要我们用思想来支配的部分，就让我们去管理啊，你不需要思想，你的心脏就会自动的跳，你的肺和肾脏的功能也可以自行运作，这一类的器官都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神不会让你啊费尽懦弱的心思去控制他们。那手中有你气息的神，这个气息呢包括你口中的味道啊，难闻的酒气啊，你闻过酒鬼的气息吧啊，一股酸酸的难闻极了，但神就是那手中有你气息的神。使徒保罗曾经在雅典的亚劳巴谷与一些哲学家谈话啊，对他们说，我要向你们宣讲，我要告诉你们关于你们说的布施之神，我们的动作、生活、存留都在乎他。其实呢，神很靠近我们，比我们所知道的呢还要靠近。我们应该对神无所不在、充满全地的概念有更清楚的认识。就像大卫在诗篇第139篇第7和第8节里说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就是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大卫无论在何处，都意识到神的同在。人呢，向来犯的错误之一呢，就是把神局限在一个地方。他们把他们的神呢啊限制在城市里面啊，以为呢这个神是住在城里的，另外一个神呢则是住在另一个城市里。还有些人呢把神当作是一个偶像，向他膜拜，这就是把神限制在一个地点，甚至说啊神在那里，好我们去吧，去膜拜我们的神。不对，神不能被限制在一个地方，神不被局限在一个地区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中呢也会落入到同样的错误中，把神限制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常常听到有人祷告说，哎呀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能够来见你的面啦，我们来坐在你的面前。哎，好像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神并没有和我们同在啊，我们开车来的路上神也没有和我们同在啊，只有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才进入到神的同在中。好啦，我们现在要安静下来，要严肃一点了啊，不要开玩笑啊。我们就有这样的倾向，想把神的限制在某一个地方。我们没有意识到不论我们在哪里，神呢一直都与我们同在啊，无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神都听见我们，我们想躲避神却看见我们。我们常常像诗篇第73篇中亵渎神的人一样说，啊，神怎么晓得啊，至高者岂有知识呢？ 我们可以躲避神，因为神是受到地狱的限制的。所以如果我在街上做了坏事，神就不会知道了，而只有在教会里面做坏事，神才会知道。其实当然不是的了，神不受地狱的限制。但以理告诉伯沙撒王，神就是那手中有你气息的神，但是他们却去将荣耀和赞美归给那些既没有气息不能看而且无知无识的假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他们气息管理他们一切行动的神。但以理书第五章的第24-28节说，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尔星。讲解是这样，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与乌法尔星同意，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从神来的这个宣告是多么的可畏呀！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第29-31节说，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但以理书第6章第1节，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这时候马代波斯帝国已经征服了巴比伦，大力乌王和古列王一同管理这个帝国，他又设立120个总督。但以理书第6章第2节，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啊，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但以理在马代波斯帝国很快升迁到很高的职位，成了3位总长的领导。第3-5节，因着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他们说，哎呀，但以理为人太完美了，我们找不着他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去想办法吧。但以理书第6章第6和第7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大力乌王的真是愚昧，竟然设立了这样的禁令啊！任何人30天之内，除了向我以外，不可以向任何神或者任何人求任何事。他们就是利用了王的骄傲和被人奉承的弱点。王啊，你真伟大，老百姓呢应该知道你的伟大。好，我们来做一个宣告吧，为了表扬你的伟大，让我们在全国发一个通告，30天之内，任何人都不可以向什么人呢、或者什么神呢求什么，除非向王来求，这样呢老百姓才知道你有多么的伟大等等。但以理书第6章第8节说，王啊，现在求你立着禁令加盖玉玺。他们已经把禁令公告全国啊，只需要王加盖玉玺就行了。 三一礼书第六章第八和第九节是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着禁令加盖玉玺。请注意啊，这个禁令一旦加盖了玉玺就不可以更改了，即便是大力乌王本人也不可以更改。由此可见呢，他的统治呢比不上尼布贾尼撒的那样强硬。尼布贾尼撒可以立任何的律例，他可以更改任何禁令，他可以为所欲为，完全掌控着政权，他可以随意的生杀，有绝对的权利。但是大力乌王呢，却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管辖。三一礼书第六章第十节说，三一礼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啊，我喜欢这一段记载。三一礼知道大力乌王已经在这个禁令上盖了玉玺了。第十和十一节，就在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根据历代志下第六章的记载，圣殿完工以后呢，所罗门在献殿给耶和华神的时候呢，他做过一个非常美的祷告，其中的部分祷词说，你的名若得罪你，去敬拜并侍奉外邦偶像，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名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我们也知道神应允所罗门的祷告，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等等。但以理呢，现在就是被掳到巴比伦了。正如所罗门所祈求的说，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向自己的地祷告，求你垂听等等。因此呢，但以理呢正向着耶路撒冷的圣殿祷告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犹太人向着哭墙祷告的原因。因为哭墙呢，另外一面呢，曾经是所罗门圣殿至圣所的所在之处，所以他们向着这个地方祷告。所罗门呢曾经对神祷告说，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看了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但是神啊，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在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但以理呢也是这样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在70年的时间里面，他在巴比伦被掳之地一天三次向着圣殿的方向祷告，他是惯常就是面向这个地方，为着百姓，为着国家向神祷告。但以理呢一定是一个灵命极其美好的人，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呢，能够到他面前跟他握一握手，哇，这是多么荣幸。我们呢一定要认识认识他，我将来到了天上，在我的名单中最想见的其中一个人就是但以理。 我是非常的钦佩戴英里，他很有勇气，知道了王在这条禁令上已经盖了玉玺，他仍然如常的把窗户敞开，面向耶路撒冷，根本没有想到要去躲避什么，他仍然向神祷告。但以理书第六章12-16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从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1日3次起早。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你想象一下，马代王大力乌，他安慰但以理说：哎呀，但以理不要担心啊，你知道我是不得不这么做的，我啊是个傻瓜，哎，但是你侍奉的神，他会救你的。他的话呢，听起来就像但以理的3个朋友说的啊，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研读到这儿，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虽然但以理得大力乌王的宠爱，但是他并不能够把信心托付在人的身上。作为信徒，我们要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必须讨神的喜悦和安慰。连大乌利王也渐渐愿意相信但以理的神，因为他认为但以理会得到拯救。下次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但以理书的精彩内容，请别错过。今天这个问题提到一个相当新的异端，这位听众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我听到一个团体叫做耶稣研讨会，我不太了解他的实际情况，请您告诉我关于他的信念和教义好吗？
我认为耶稣研讨会跟一批所谓的圣经学者是有关联的，他们经常在克莱蒙特开学决定在新约圣经中有哪些话是真正是耶稣说的，有哪一些呢是在圣经中反复的重述，实际上那不是耶稣的话。我觉得今天让我们来决定，并且力图把新约福音书所记载哪些话是耶稣说的，哪些不是耶稣说的给分别出来，这真是一件滑稽的事。我只接受圣经所宣告的，是耶稣说的话就是他说的， 人绝不能够按自己的想法把一些话呢硬塞在耶稣基督的口中啊。
谢谢查克老师。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您有其他关于圣经或信仰的问题，欢迎来信给查克老师。您也可以通过电邮或者是发短讯给他联系。下回呢，我们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继续的研读关于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记载，请准时收听本节目，从中得到属灵的帮助。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